上说的话。那么我们先想一想，这个父母其实呢，在这个孩子没有生下来之前，他已经有他想说的话，一整套的东西他脑子里面全部有了。那你想想，他脑子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你觉得上帝的心里边他在想一些什么，想告诉他的孩子呢？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所想的，好吧？他有几件事情他要跟我们说清楚。第一个，他要不要说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需要。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他自己，他的这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上帝的这个家究竟有多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说他的心，他的这个创造，他的宇宙究竟有多大，他也想把这个事告诉他。我们在这个中国有一首歌叫好大的一个家，是吧？我们的大中国好大的一个家，好大一个家，也就是960000平方公里，56000平方公里。以前我们讲是上下5000年，入怀2万，入怀5000年，放眼2万，大概就是这么大。那么上帝的这个家里面都有一些什么人呢？哎，他想跟我们说清楚。那么他也把这个事说一下。他的家里面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家里出事儿，在家里啊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最难说清楚，所以他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家里边出的这个，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善恶之争。家里出事儿，在人类没有创造之前，它有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天使，第二个部分他的家庭成员呢，第二个部分是诸世界。所以我们在看到上帝他心里想，哎呀，我现在我创造人类，他就突然之间从这个泥土之人呢，就造造好了以后，他肯定有很多的疑问，你为什么造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啊？除了我们以外还有谁啊？这些问题都会成为人的问题，那么他都希望给我们说清。那么第一，这个善恶之争，天上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也是他希望能够跟我们讲明白的。可是要讲清楚这些事情不太容易，那么他需要找一些机会。那么第四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善恶之争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人类的这个，我们生活的人类及其天地，我们这个人类，我们这个天地究竟怎么来的，他要跟我们交代的。因为人出生的时候，人被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天地？全部都有，天地万物全部造齐了，最后才造的人。所以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清楚，哎，你这个天地怎么来的，这些事情他应该说清楚。那么对于后来的人，除了这个事情以外，人类呢也出现问题。我们中间呢有一个人类的堕落，人类是怎么堕落，在什么情况下堕落，以及上帝的救赎。 人类出现这个问题以后，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救赎人类？所以这几个问题在他脑子里边呢就会形成，他是要给我们讲清楚。那么讲清楚这件事情以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啊？他有一个期待。他会有一个期待，就是我把这些跟你说清楚以后，我希望你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回应。我们有时候呢写一封信啊，打一个报告啊，或者再给父母写信啊，特别现在的孩子们是吧，哎，现在平时不写信，平时也不打电话，你打电话是为什么事儿？打钱，第一件事情，他打一个信息过来，打一个电话过来，希望就反应啊，你也做出反应，就是给他汇钱过去完事儿。那么上帝把这些东西说清楚以后，他希望我们有个回应，这个回应他没有办法掌握，但是他有期待，希望你们用这个方式来回应。所以他从头到尾要说的事情就这些事情，怎么说呢？他就要找机会，他要找到一个你最能够听得进去的时间，最恰当的比方，有这样的时候说，哎，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好，比方说，我在这个机场过来，看到两个字儿，空太，空嘛就是空了，太呢，太就是指的这个，我们中文有一句成语叫处之怎么样？泰然，处之泰然是好的，任脉通的，上下这个是通的，这个叫做泰。如果上下是堵的，任脉不通，那会怎么样？那就是否极是吧？啊，否极泰来。所以我们要不能处之否然，那不行啊，不通了，要处之泰。那么这个公泰，还有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康庄大道，如果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康呢是指的人体里面有主要系统的通的，是康，六个器官六个系统通了叫做庄，康庄就指的人体的里面全通的，它叫做走上了康庄大道。那么你就是康泰，有时候呢我们说安宁，还有呢这个宁呢是什么呢？宁就是回家，鸡犬不宁，什么意思啊？弄个鸡犬没办法回到窝里去，叫鸡犬不宁，回不去，他就不安了。哎，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交通塞了，就我把这几个字一讲，哎，这个很死，符合这个情况，好讲是吧？哎，讲得记得住，它不通了，不通了就堵了，塞了，断了，绝了，就是这些字。所以呢，这个情形比较方便来讲这个东西。那么你要把这几个事儿说清楚，上帝也要去找计划、找时间来把他的计划说清楚。上帝的救人的计划呀，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他没有两个计划，那么怎么样把这个计划说清楚呢？哎，他就一个机会一个机会的找。于是呢，我们圣经里面呢就有了一本书一本书一本书，就跟着这样，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形之下，他会有不同的事件感受。那么让他说出来的时候呢，把这个计划说出来的时候，他就能够用那个例子来说明要说的问题。好，我们就回到最初，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是擦掉，我呢是这个当老师出身的，别忘不了写这个文字。现在我是经常做幻灯片，我发现这个效果不好，为什么？ 信息量太大，你脑袋还没有思考，砰翻过去了，跳了，听起来啊跳了。可是人是这样的，学的快的东西啊它怎么样放得也快，它如果是这个讲的东西我停留一下，让那个脑袋当时给它思考一下来进去，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呢就也费点事儿啊，文笔多写写。那么第一件事情，上帝要启示，他就说，哎，这个事情我怎么样来启示呢？于是呢，我们就看见他的第一个工作，创造。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创造中间的祝福。上帝创造花了六天的时间，他可不可以他不用六天，六分钟都可以，可以吗？如果再说短，他六分钟大概也行。那么六秒钟那是还可以，对吧？应该是可以。为什么用六天的时间呢？关键的一点，他就是要等到第七天，要来个第七天，所以他用了一个六天的这个时间。在这个六天的期间的创造的过程中间，我们在圣经里面注意到了几件特别的事情。第一章呢，它是概括性的讲了一下六天都做了些什么，到结束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说你们要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把人造出来以后，圣经上面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于是他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甲骨文的这个我们现在写天是这么写的，是吧？以前的甲骨的天呢，大概呢是这么写的，也可以呢，也可以 是这么写的。那么他这个人呢，大概也可以这么写。所以这个人呢，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子，很像是上面的天呢，可以这么写。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而造，那么接下来呢，人要吃一个东西。哎，你注意到他要吃的是什么东西吗？他说我要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皆有核的果子全部赐给他们作为食物。那这里面就留下一个问题，那么有一些是有核的，那有没有一些可能是没有核的？为什么只是吃那个有核的而不吃那个没有核的？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很明显这就是一个问题。他想说什么呢？我们这个中文里面这个果呀，这个果字呢是指的有核的就称为果，啊，没核的不叫果。那我们这个，这是第一个，就是留下了一个疑问，这是有核的。第二一个呢，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间，我们看第二章，它留下了这样的一些，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启示。第二章呢，有三样东西啊，特别的重要。第一个呢，就是安息日。第二一个呢，除了这个安息日以外，就造人了，是吧？第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伊甸园。伊甸园。所以整个创造中间最重要的大概呢，我们就是这几样的事情。伊甸园里面呢，我们又注意到了它里面有更 各样的树，那么其中特别有生命树，还有这个善恶树。善恶树呢是可以看可以想，但是不能吃。换句话说，这个东西你一碰你就死，对不对？你看你想你就活。我们在圣经里有没有看到有一样东西，在后面以色列的经历中间，那样东西你看你想你就活，你一碰你就死啊？毒蛇是吧？摩西在旷野与这个毒蛇，与这个毒蛇圣经上面说，你要放这个毒蛇你就怎么样就活，这个毒蛇你一碰就被它咬就死掉。那么这个毒蛇我们搞不清楚它是干什么的，以色列人呢过了很多年了也不清楚，直到有一个晚上尼哥底母来见耶稣，耶稣给他说清楚了，那个毒蛇代表谁？毒蛇是你看你想就活，你碰就死。上个树呢，你看你想就活，你碰就会怎么样就死。这个树是给你留下来细想，给你留下来思考。这个树实际上是给你生命，仰望它就得生命，伤害他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为什么这样？好了，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到到人的时候，他也留下了一个影子，让你呢摸索不着了。上帝放到那个第三天，放到植物，雄性的植物和雌性的植物，你觉得它是同时造的还是分开造的？同时造是吗？然后再造动物的时候也是怎么样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它应该是同时造的，对不对？它没有说先造公的后造母的，它是同时造，一次性的就完成了。但是呢，圣经里花了很多的篇幅，第二章的结尾还谈造人的时候他是怎么造的，先造这个难，再造这个命，是吧？反正一句挺好听的，谁说好就不如难，先造这个男的，然后再造这个女。那你觉得他这个过程中间，他是不是也埋下了一些伏笔啊？我们刚才想一想，上帝心里其实他想一直想讲一件什么事儿？就讲这件事，是吧？人放告的时候，天使按圣经启示，天使已经犯罪了。天使犯罪以后，上帝没有施援手去救他。这圣经上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没有？上帝并没有救拔天使，有这一句话吗？那你为什么救他？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啊？会，这家里跟出乱子，出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不救他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上帝说，我有一个计划，我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我必须让这个事情把它设置。所以他在他的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为了着这个救赎来做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创造那个男人之后，亚当造出来，应当是很兴奋。亚当造出来，听到这个鸟的叫声，闻到这个花香，或者鸟语花香。亚当在那么一个非常美丽的环境之下，你觉得他会不会很兴奋呢？会。我们以前呢，出诗人，唐朝出诗人是吧？再早一点呢， 这个商朝的时候也出世，所以有诗经里面有很多是颂扬这个文王啊等等的这些诗歌，因为那时候好山好水啊。现在不是好山好水，然后不出诗，然后就哇塞就出这个，因为我们的智力也下降了。但是至少你看到那个好山好水好风光的时候，有没有感受？有感受，有感受，你就想把那个内心的感受把它说出来。亚当当时是不是很高兴？可以想象吗？刚刚造出来，你说这世界多美，非常好。但上帝说你别过时了，现在来点实在的。你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你不明白啊？我造你是有原因的，选在这个时候造你是有原因的，你得跟我一块儿明白这个事儿，否则的话，造你突然完成不了使命啊。所以大家记得上次让亚当干了一件什么活吗？就让他来给动物取名字是吧？取完了以后，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动物。我想这个现在有没有人学生物的？应该有没有几千种？不是三万种都有可能是吧？啊？我们知道简单的叫鸭鸭狗啊猫啊就这种是吧？大象啊。其实我也是不久前，我现在住在泰国，在泰国知道有象，泰国有一个大象。其实原来你们河南也是有象，河南简称这个玉是吧？玉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当时盘根之迁的时候，从这个陕西那边迁到这个安阳，当时就有大象啊，玉。所以我经常讲一个事情，我说这个中国人从这个迁徙这个时间呢很短，但是他迁得很平安，在这边建立朝代。跟以色列人相比，他也从迁徙从埃及迁到这个迦南地。40年的时间，上帝亲自带领，结果呢，一路的反叛，这以色列民族啊，实在是不太听话。亚当在这儿，上帝给他工作以后，把忙了一阵，最后弄明白了，他整明白一个什么事儿了？啊，弄了半天，你老人家是想告诉我？原来就是成双成对，就俺一个人是吧？那就给俺再整点啥，整点啥？所以这个时候，上帝把他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哎，我们在这个章里面呢，就看到那个人服君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那么亚当看完了以后，圣经里面用了一句经文在说。那个人献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取了名，只是没有遇到配偶帮助。这时候他才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还是差点东西，还是少点什么。上次他麻烦给你再弄一个伴行不行，跟他商量，当然完了以后有一个结果是吧？要一半可以，你得付点代价，你得流血，你得付上来，得从你的身上拿出一个肋骨，才可以帮你到一半。干不干？行就开始。所以上次让他睡觉啊，让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就取下了一根肋骨，就把他的肉合起来。那么上帝把这个女人带到他的面前，亚当就说出来：“这是我的骨中肉中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这件事情啊，很蹊跷。他为什么要这样造人呢？造个男人就是尘土就可以了， 所有的动物都是尘土造的，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尘土再造一个女人呢？而要经过这套程序，你觉得当时问问题的会不会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天使诸世界他们看着上帝在这创造，他心里会不会想问题？不会，他会想为什么这么干。我们只是到了后来，到了保罗的时代，我们看以赛亚以弗所书，保罗在这里呢谈这个丈夫、妻子、教会、基督，有说到这样的一些话。他说：“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呢，他引用了这段经文，他说：“因为呢，我们也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它是指的基督和教会。保罗的这段话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在这儿看到了两个亚当，是吧？头一个亚当。用什么做的？用尘土做的。第二个亚当是上帝给他预备的身体，对不对？上帝给他预备身体。那么头一个亚当呢，是用是照着谁的样子做的？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呢，他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第二个亚当，耶稣是谁的形象和样式？上帝本体的真相，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在创造女人的过程中间，上帝用了几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让他怎么样沉睡，哎，请问一下，圣经里面睡相当于什么意思？那么这个第二个亚当是不是为人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睡了以后，这里边取一根肋骨是不是舍己啊？那么耶稣是不是舍己为教会？为教会。那么第三件事情是不是这个醒过来了？亚当从沉睡中间醒过来，看到这个女人，说明他醒过来。他是不是预表着耶稣的复活，是吧？亚当和妻子的合一，合二为一，就是要预表将来基督和教会的。所以在创造的这个过程中间，上帝用他创造的这些动作来讲述他心中想说的事情。他说想说救赎计划，想说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从创造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了圣经中间其实一开始就讲耶稣的创造，耶稣的救赎。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有的有核的东西，现在这个植物要生长，除了这种基因之外，是不是要种子？种 种子撒下去它就会长，可是你要是把那个种子吃掉它就会长。人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有核的，意味着那个种子就没了，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靠别的植物的代价来维系，是这个意思吗？换句话说，要维系我们的生命得有另外的生命付出代价，才能够让你维系生命。所以你从这个创造一开始，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它其实里面都是有寓意。那么其实我们看这个也看不懂啊，看不懂到什么时候看懂的呢？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哎，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是吗？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子。那么他说，一个任何一个植物，它的死亡的过程，实际上是在预表着谁的牺牲？耶稣的牺牲。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发出许多的子粒，带来更多的生命，它也在预表基督为人舍身牺牲，舍命牺牲，而将永生赐给许多人。所以我们从这个创造的过程，我们来看到上帝他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一开始跟你说的，他心里面有很多事儿，他必须把它说出来。怎么说呢？哎，他就想办法。人还不在的时候，人没有任何经历的时候，他就自己通过自然来说他的创造和救赎，来说他的品格，来说他的本质。所以人没有出现之前，他是借着什么来说的？借着自然，同时也是借着创造人类的这个过程来把上帝的救赎计划说起来。我这样讲可以听得懂吗？听得懂吗？要是有问题随时提出来，好不好？可是呢，很快就出问题了。出啥问题了呢？就是他天上那个家出了问题。这个圣经里面呢，就说这个蛇，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我就顺便插一下吧。我们甲骨文呢，以前呢有个字叫做他，这个蛇就是他。甲骨文写的那个蛇字啊，画的就是蛇的样，他的字就是这个他。以前的人彼此问候，就问无他夫，你没有碰到他，你要碰到他了，就说明糟糕了。他怎么会问这句话呢？我们现在问的好，吃饭了。首先这种还不会吃饭了，这都是你打也好不打也好搞不清楚，是吧？他开始不是这样的，开始就问一句话，有没有碰到他，那就说明我们心里都有事儿。你们和我们咱们就是那个他，是一个入侵者。所以我们估计呢，在创造的时候，上帝应当是警告亚当的下场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出现，但是没有告诉他就会以蛇的形象出现，应该是这样，知道会有撒旦，会有这个叛乱的天使，可能会来引诱他。那我们所看到的呢，看到的这个结果，那么就是他们被引诱，所以呢这个有一个试探，试探的结果是，是通过什么来试探呢？是不是通过食物啊？通过食物来试探，结果人类堕落了。它的结果就是堕落。堕落以后，人就会把它赶出伊甸园， 我刚才说了一个字啊，中国字的这个果，这个果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果你看一下，上面呢是这个一个原子，对不对？原子中间的一个原子中间的这棵树结的是果，就是那棵树啊，它是有果子的，可是你吃的话就要承担后果。我们说的这个后果的果也是这个字。再讲一个，这个树呢不是随便吃，可是有另外一个树，甲骨文里面呢也有一个字叫做栗。说这个栗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丰满的那个树，你要带着恭敬的心去吃这个树上的果子。说这个树呢就是栗，这个叫栗，也是徐沈说的啊。这个甲骨文里面啊，在徐沈说文解释里面它有这个说法，它两个意思，一个果实丰满，第二个是恭敬。康熙字典也是这么解释。试探，通过食物试探结果堕落。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呢就给了一个预言，上帝说要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人类的救主。你觉得这个人类能够理解什么叫女人的后裔吗？应该是理解不了。创世纪的第三章啊，十五节，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话是跟谁说的？是说给谁听的？说给蛇听的。那实际上这个话里面，话里有话，对不对？这个话我们说这是上帝第一次传讲福音，因为在这个话里面他宣告了将有女人的后裔的出现，而女人的后裔呢要伤蛇的头，也就是要把这个蛇消灭，要击毁它。其实这也是一道福音。那我们从这里呢，我们看出来，人类当时亚当和夏娃当时可能心里就想一件事儿，想什么事儿？女人的后裔。上帝当时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布全地面，是吧？”但是呢，你注意到呢，在圣经里面呢，这个有一个说法，他们俩怀孕呢是犯罪以后的事儿。所以有一日呢，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这么一个该隐，他心里想，我就得到，不是要女人的后裔吗？生的这个孩子是我生的，因为这个就是什么女人的后裔，他就觉得我就得到。很多人呢，这个不知道翻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译。中文说耶和华说得了一个男子，其实希伯来文呢还有其他一些翻译就是我生的耶和华，耶和华说我把他生出来，但是又觉得这样翻译不太恭敬，你怎么能够生一个耶和华呢？这个不太恭敬。所以这个中文把它改了一下，耶和华说我得了一个男子，其实他就这个意思，他心里想的就是女人的后裔嘛，要来拯救人类，我现在生孩子了，这个就是什么，我给他生。插个事儿啊，女人生孩子嘛，你看中国这个女生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姓，我们都不是没有姓的，我们只有氏，有姓的这么少，这个姓要是王才是有姓的。那么姓徐沈是怎么解释的？他说古代的时候圣母感天而受孕，生子而为天子。他说是这个圣母感天受孕，受天感孕，生子成为天子，这就造成肉身了。 这个许省的年代，这个四福音书还没写呢，许慎这个写下来，你去看这个许省这个到十六生吧，他就这么说的。而且这个出生的生字啊，我实际上这里有，给大家看一下啊，开个小差。啊，这么说的，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故称天。同女同生，生一生。天子一生以赐姓，这是《说文解字》里说的。也就是说，中国人以前有观音的，哎，这个问题，哎，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生的，怎么生的，说得很清楚啊。是古代的神圣的母亲感天而生。许慎写的时候，写这个话的时候是公元58年，耶稣已经升天了。他是否知道这个事呢？我无从知晓。但是呢，《说文解字》传下来，他就这么写。所以人类后来的这个希望寄托在女人的后裔身上。我们刚才看到圣经里边呢，这件事情呢，成为他们的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的战争就是为了孩子之间来战。亚当和夏娃不太可能成为自己的舅舅，那么就是他们的孩子之间发生一些事情。那么上次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啊，要出于问，就是她的脚跟要伤，脚跟要伤。所以实际上呢，我们所看到的圣经啊，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要做三件事情，女人的后裔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第一次降临啊，我们是简单写第一次降临好了。第一次降临是为人受难，来解决人的这个罪。完了以后呢，他还需要第二次降临，完了第二次降临就把这个人类呢从伊甸园的外面带回来，带回去。最后呢，还要有一个第三次降临，把撒旦和他的一切跟从者全部处理掉，然后呢，重造新天新地，这样他的任务才能完成。可是这个事情他怎么样才能跟人讲清楚呢？他就找时间了。在伊甸园里面呢，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要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就叙述了第一次降临。第二次第三次将是如何叙述的，我们就休息会儿再继续。休息一下。